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两过去昨天今天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两天，因为这几天我一直接到不同的弟兄姐妹跟我的信息，关于我们敬爱的孝培弟兄孝培长老，他过去这几天在 ICU 等等的情况，然后一直到昨天早上我接到信息，我们的孝培长老离开我们到主那里去。我想如果容我开始的时候可以讲几句话。我叫他孝培哥，在很多年以前，因为我在底特律这个附近很多年，所以就认识他，但是一直跟他不是很熟。最开始的时候觉得他不是一个很热情的人，老是远远的看着他，他远远看着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他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但是几年以前参与了欧洲校园施工以后，我开始认识孝培长老，认识孝培哥。我认识他，他是一个神给他有许多很大的智慧的人，他有眼光，他是一个有使命感，而且是一个有极大度量的人。他有许许多多值得我自己回想纪念感恩的事情。那我想讲一点，就是我认识的孝培哥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他爱主，他在主的面前全然委身，尽心竭力。他没有自我，在神的面前没有自我。他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他爱人，他凡事为别人考虑，为别人想，他怕弟兄姐妹麻烦，许许多多有什么事情他都不愿意讲。我常常跟他打电话，我说孝培哥，你有事情你跟我讲。那他前一段时间常常到 Ann Arbor 去看病，看完病他实在是很累，开车过去，他不愿意麻烦弟兄姐妹，他自己开车。开完车过去以后，他实在是太累了，他每一次就跟我打电话，他说：“维中，如果你有空，如果你在家，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不可以那个看完病我来看看你？”我说：“孝培哥，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然后他就来了，来了我就预备地方，我让他休息，让他睡觉。他说我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睡觉，我要跟你来谈谈欧洲校园施工的事情。然后谈起来，他那个精神就来了，话就来了。他不愿意打扰别人，凡事为别人想，为别人考虑。什么事情他听到别人有事情的，他第一个他能做什么他就主动的帮忙。他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而且他不强出头，他自己有眼光，有使命，眼睛看得很大，看得很远，但是却不坚持己见。可是就我认识他，是整个的 ECM 在过去十几年从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情形，整个的发展，他自己的方向，他自己的眼光，他自己所建议的事情，成为整个那个欧洲校园事工的大方向。这是我认识的孝培哥，当然还有许多许多。很想念他，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很想念他，也让他成为我们的好榜样，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因着看到他前面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得到激励。我说孝培哥，孝培弟兄，他人生长跑，不但是跑完了，已经得到了冠军。他人生的长跑不是跟你在比赛，或者跟我在比赛，或者跟其他人在比赛。他人生的长跑跑到了最后一步，他跟他自己比赛，在神的面前得到了冠军。现在已经有公义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为他的在主里面的平安，心里面感到高兴，也愿他的这一生成为我们的激励。那我们很快的回到今天我想分享的题目。那我自己准备的题目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段经这个题目应该对 弟兄姐妹很清楚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一句话。讲到使徒行传对不起，讲到约翰，约翰是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那他很清楚他在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这个重要的使命是他知道是神给他的，就是他要告诉他所知道的人或者他所不知道的人耶稣是谁，而耶稣跟他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他就在他所写的特别讲耶稣的约翰福音里面就描写耶稣是谁。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耶稣大到一个没有办法描写，但是他想试着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告诉他所能告诉的所有的人，因为他觉得神在他身上给了他这样的一个使命，特别让他有一个恩典，看到在他身上他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所谓太初的那个道，那个与神同在的道成了肉身，那住在我们当中，是他别人所经历不到，而他自己在这位道的面前，他曾经跟他一起生活，一起吃，一起讲话，一起行路，住在一起有大概3年的时间。他就形容这位道成了肉身，说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位。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他要告诉别人说这位道是谁，这位耶稣基督是谁，他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他就在他约翰福音接下来的约翰福音里面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他用耶稣自己讲，他说我是谁的那个我是什么样的一位来介绍自己。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7个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来介绍自己。第一个我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约翰接下来就用这7个来介绍耶稣。所以今天我就想说用其中的一个，这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我们一起来看约翰所想要介绍的这位耶稣，所想要让我们认识的这位宝贵的，他说我也跟他同住，我也亲眼看到这位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位父独生子有父荣光的这一位。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圣经。那因为圣经很长，我就跳着把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选出来，但是我想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第二日站在那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来到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众人回答，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耶稣他所讲的话。这个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他说第二天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后他说这是第二日，所以前面还有一日，对不对？前面那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前面那日发生了一件事情，五饼二鱼，大家很记得这个故事吧？然后接下来就有今天的故事。前面五饼二鱼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让当时在他旁边的人知道他是谁。约翰试着记录这些故事，然后把这些故事连在一起。今天我们要重点在讲耶稣是谁，但是很快的我们回想一下，那耶稣前面因为这是连在一起的，说第二天发生这些事情，这些人从别的地方老远跑来找耶稣，因为前一天发生了一些事情，耶稣让他们看到什么？看到耶稣是谁？啊，耶稣是谁呢？前面第一天五饼二鱼的故事，他们耶稣让这些人看到他是一个教导真理的老师。那天是怎么样？耶稣到了这个地方，在这个海边，然后其他很多人听说耶稣来了，他们就跑出来，然后跟耶稣在一起。那耶稣看到了这许多人，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4节记载的，看到了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耶稣是一位好老师，他看到了那么多人来到那里，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怜悯他们，他知道他们心里面有许多的疑惑，许多的不明白，他就抓住机会就教训百姓。他是一位好老师，而且他讲得非常好，然后这个整个的故事我们就知道，那个百姓听了就不想走，然后一直到天黑他们也没有饭吃，但是那个耶稣讲那个道理太好太吸引人，是他们从来总没有听过的，他们连时间都忘记了，所以到了后来他们都没有饭吃，天晚了，那耶稣只好做一件事情，耶稣叫他门徒来说你们找东西给他们吃，门徒说我们没有，后来他们说哎呀这边有一个小孩子，唯一找到的一个小孩子，他带了五块饼跟两块两五块小饼跟两条小鱼，这怎么办呢？耶稣说好，我们给他们吃，然后耶稣就在那边行了神迹，五饼二鱼神迹就给他们吃。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看到听到耶稣所讲的，知道耶稣实在是一个好的老师，教导真理的老师，他们就被耶稣基督的真理一般的老百姓所吸引，不愿意离开。不但是如此，他们也看到耶稣是一位行神迹的先知。那这些人怎么会来到那边？因为他们听说有一位耶稣来，这耶稣是行神迹的这样的一位。所以马太福音14章也讲到14节，说耶稣出来然后就看到这许多人跟从他，就怜悯他们，就治好了这许多人，然后这些人继续聚集，耶稣就继续讲道，然后后来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出现，然后他们不但是来到耶稣那边想看神迹，他们有病的人他们自己也得到了医治，那些被鬼附的人鬼被赶出来，而且他们后来亲自参与了神迹，每一个人就看到耶稣把那个五个饼两个小鱼自己拨开，然后就分给他们吃，他们亲手接到，而且他们吃尽了耶稣用神迹所行的神迹给他们的饼跟他们的鱼。他们看到了耶稣是一位行神迹的耶稣，而且不但如此，他们觉得看到听到了耶稣的教训，然后吃到了耶稣的神迹所行的饼，看到耶稣所治好那么多病人，他说哇不得了了，他说我们跟的这一位跟对了，对不对？所以当第二天他们又跑到那边想要去找耶稣，发觉耶稣不在那里，然后他们就想说耶稣到哪里去了，看到从别的地方来的船，他们就问耶稣也不在， 他们就哦，那耶稣一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他们就花了好大的功夫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以至于耶稣在我们刚才看到了，看到这些人来，耶稣不晓得该怎么回答，倒是叹气也好，是高兴也好，不晓得。耶稣就说：“哎呀，你们来找我干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他说我把你们心里面话都看出来了。你们来了，连看神迹都不是，你们来了是为什么？为了吃饼得饱啊！”啊！你们听了那些教训呢、啊？这个教训还吸引不了你们。你们看了神迹还吸引不了你们。真正吸引你们的是什么？是吃饼得饱啊！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百姓，你知道，吃饭是一件大事。那不是每一天都有饭吃，不是每一天都能够吃得饱。所以他们每一天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工，想办法为了要吃饱肚子。那今天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位先知，一位老师，指出他们人生的道路，教导他们做对的事情，而且他们有病，这位老师可以医治他们，这位先知可以医治他们，而且还可以给他们饭吃。他们说不跟他是跟谁？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位老师，是这样一位行神迹的先知。那耶稣看到了，心里一方面怜悯他们，但是耶稣心里面一方面叹息。耶稣在这边想要做一件事情，想要让他们对他的认识能够再往上面提升一层，再往前面再提升一步。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说你们来好像连那个最基本的那个想看神迹都不是，你们来其实就只要那一点点，那么可怜，就要只要吃饼得饱。他说，耶稣说不是的，我可以给你们更多。所以耶稣在这边就讲，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是谁？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生命的粮。第48节51节他说我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他耶稣要告诉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但是当他讲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是犹太人，是当时的犹太人，你就发觉原来那句话是很有内容，那个里面是当那句话讲出来的时候，那个强度是很大的一句话。因为当耶稣这样讲，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是一般人不敢讲的。不是因为说我是生命粮，你们来吃我，而是当耶稣用的第一个词，他说我是的时候 ，ego eimi 的时候，是一般人不敢讲的一句话。我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有一天摩西已经80岁了，对不对？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有一天摩西在那边放羊，他放了40年的羊，在那边放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团火烧了。烧起来，然后再往前一看，原来是一个荆棘丛在那边烧火。他想，这个过一会儿，这个火就要把这个整个荆棘烧掉了。可是烧来烧去，看来看去，那个火没有把荆棘烧掉。他说，这一定是有特别的事情。他说要过去看，他就过去看。当他走近的时候，就听到有神有声音跟他讲，他说这是圣地，你要把鞋脱下来。哇，他就知道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然后这位神就跟他讲，他说我百姓的呼声我听到了，我要派你回到埃及去，然后将我的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然后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敬拜我。然后这个摩西就很自然的，他就想，他说你要叫我回去，那你是谁？对不对？摩西就问了一句很自然的话，就说你是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因为他从小在埃及长大，他知道埃及有各式各样的神。哇，这一问不得了，把神给问住了。为什么神给问住了？因为问你是谁，就是你叫什么名字？就神有没有名字啊？啊，神没有名字啊！哇，把神给问住，那神怎么回答？就在那个时候，他说：“我就是 耶和华，我们翻译是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原来的意思，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是一个鹰，对不对？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对不对？所以他耶和华没有名字，耶和华就说我就是，我是，然后这个我是就成为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所以我是变成了一个当时以色列人不敢念的一个词，是因为这是变成了耶和华的名字。所以旧约在耶和华里这个词是没有人敢念的，以至于这个发音都失传了。那后来人家就讲说，就根据子音这样拼一拼，可能就是耶和华。后来也有人讲说，不是，应该叫做亚伟。那到底是什么？可能是亚伟靠近一点。那这个词到了新约就是 Ego Emi， 是没有人敢讲的。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就讲我是，所以我那个题目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故意把它逗点分开。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是，他说我是那一位，就是原来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当耶和华，当神说我是的时候，他对摩西说我是永存的，我是自由拥有的，简单的现在是，以前我是，现在我是，将来我还是，这一切都是我的，我是一切的本质，一切都因我而存在，一切也都因我而有意义。然后另外一方面，他说，神说我是，你所需要的一切我都是。你需要爱吗？我是。你需要能力吗？我是。你需要有智慧吗？我是。所以那个我是对犹太，对以色列人讲来讲，对犹太人来讲，真的是太丰富的一个词，他们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当耶稣讲那个我是的时候，那个冲击力就棒就打到人的心里面去。约翰用23次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耶稣亲口讲出 Ego Emi。约翰记录耶稣说我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他就是耶和华，要让人知道耶稣在世界上要就是要把旧约里面的那一位我是的神清清楚楚句句体体的表彰出来。举几个例子来讲，就光在约翰福音第8章我们常讲的，譬如说8章第24节，耶稣对一些人在那边讲话，然后他就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可是原来的那句话讲的是这样，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你看那个话多强，你们若不信我是耶和华，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然后第28节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但原来没有讲我是基督。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是耶稣说你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必知道我是，你们帮我举起来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以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我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所以8章到了最后，到了50几节，他们在讨论，他们就说我看你年纪也不大，他说但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见到我就欢欢喜喜，那他们说这怎么可能？然后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但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哇，所以那个犹太人简直受不了了，然后就圣经上讲，他们就拿起石头要打他，不是因为他比亚伯拉罕老啊，而是因为他在亚伯拉罕面前称他自己是耶和华，在他们的祖宗面前他说亚伯拉罕在仰望我是那位我是。各位弟兄姐妹， 约翰想要让我们认识，不止让当时的百姓，也让我不只是他只是一位好的老师，不只是他是一位行神迹的先知，他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一位自有拥有所有一切的我是那位耶和华。所以他就继续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了用了7个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不只是我是，而且更强调我是什么样，把耶稣基督的那个特性，那个心，那个本质说出来。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就讲出来每一句话的那个冲击，不只是我是，而且是我是的那个内容。当我们看到这个，我想你有没有想到旧约耶和华的名字？你想过旧约耶和华的名字吗？旧约我们说耶和华罗伊，有没有？这什么意思？我们跟新约比，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讲说耶和华罗伊，耶和华罗伊的意思，罗伊是牧者的意思，耶和华在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他说什么？我是牧者。当耶和华说什么 Jehovah 什么的时候，他说我是那位跟你同在的。我们说耶和华以勒，常常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在说什么？耶和华说我就是那位供应者，是你缺乏的时候我有一切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们就想到旧约的那个耶和华自己说，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他说我是医治者，我是胜利者，我是赐平安者，我是公义者，我是跟你同在的那一位。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我是旧约的那一位的同在者，供应者，那位小玛的主，那位拉法的主，那位以勒的主，我也是新约道路真理生命好牧人的那位主。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耶稣他是这位主。耶稣不但说我只是生命，他说我就是神，我就是耶和华，而且成为你的生命，借着生命的粮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生命。耶和华说我是，耶稣说我是，我就是神，我就是耶和华，而且我是你的一切。然后耶稣说，不但说我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位耶和华，这位神，他成为人生命的食物。然后在约翰写耶稣的宣告里面的一个我是的具体的我是，他宣告我是生命的粮，是你的食物。然后后面接下来讲是世界的光，是好牧人，是葡萄树，是道路真理生命。为什么耶稣第一个宣告的我是生命的粮？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个最实际，对不对？那个光好像还远，那个道路真理生命好像还摸不到，但是那个生命的粮最实际。为什么最实际？因为人很饥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开始告诉我们说，说耶稣离开了他原来的那个五饼二鱼分饼的地方，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许多的人追着他去找了他，找到那里，因为他们肚子饿，他们想要吃东西。两千年以前能吃饱饭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人们花了很多时间想要吃饱饭，因为人们常常很饥饿。但是两千年以后，我们都常常吃饱了饭了吗？是的，我们都吃饱了饭了。我们现在吃的越来越多，吃的越来越好，吃的越来越精致，吃的越来越特别，什么东西都吃，很以前想不到的东西都吃。但是我们真的饱了吗？几天以前，我跟几个年轻人打电话，因为他们这几个人最近，前一段时间开始在福特汽车公司做事，在 Dearborn， 说我打电话想跟他们见见面，当中有基督徒，当中有非基督徒，我就想说跟他们做朋友，一起见个面，吃个饭，聊一聊，然后可以再跟他们谈福音等等。哎，我就说，哎，我就打电话，我说哪一天你们有对不起，不是打电话，用 WeChat， 我说哪一天你们有空，我到 Dearborn 去找你们，中午一起吃个饭。结果那威胁回来啊，他们说我们不要，你不要来Dearborn，我们来 Ann Arbor 看你，说不好意思。但是后面讲了一句话，我知道他们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说 Dearborn 没什么好吃的， Ann Arbor 好吃的东西比较多。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我以前在 Dearborn 20多年以前也在那边上过班，我知道 Dearborn 现在好吃的东西比20年以前多了很多。但是他们觉得在那边没有什么好吃的，因为他们还是觉得饿。我最近看报纸说，在国内，贵州茅台过去这一段时间股价暴涨，现在一股428元人民币，四月份的时候，我不晓得现在多少钱。然后现在这个市值，贵州茅台的市值超越全世界那个英国最大生产那个 Johnny Walker。的那个最大的酒商，是跃居全球最大的酒股市值超过。然后我就有兴趣，我就开始去搜了这个贵州茅台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他们说贵州茅台，他们现在有一种叫年份茅台，听过没有？听过，喝过没有？年份茅台有15年的、30年、50年跟80年的。我说80年怎么来的？哦，原来不是那个酒全部都是80年，他们有80年的老酒兑的掺的，然后就80年年份老酒。人不是没有东西吃啊，但是人还饿啊，所以花样越搞越多啊。为什么？因为不饱啊。现在有了各样的好吃的好喝的，可是人还不饱。那个不饱的不是肚子，不饱的是人的心，不是吗？我认识一个女孩，她有我不晓得叫什么多食症啊，还是叫什么，就是不是厌食症，厌食症是不吃的，她是一直吃。你懂我的意思？她下了班，她做的是一直吃，一直吃各式各样的零食，她就买，就一直吃，一直吃。但是然后又怕胖，她就想办法把它吐掉。然后跟他聊天，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虚，就是他觉得他到了现在为止，他一直没有男朋友，他一直很想要有一个男朋友，很想要爱情。然后他没有，就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就变成了他一直需要，他里面很空，所以就变成一直吃，一直吃。然后我认识另外一个学生，就前大概一年以前。他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跟他同实验室的一个人打电话，他说张牧师，你能不能来帮助这个学生，他还没有信主，他说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面打游戏不出门，连实验室都不去，然后老板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了人敲他的门都不开门，所以老板只好间接的找到他以前的老师，然后找到他的家人，从他家人他的父母亲去找他，然后还找不到，然后他就一直打游戏。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也许游戏可以满足他的心，他的心一直不饱，他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了。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好像我们的心 还饿还不满足。你饱不饱？你满不满足？有很多的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人心里面还是很饿，但是耶稣说我使你满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里面七个我是，但是第一个我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他说的是耶稣实在说的很实际，因为他不先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先说我是世界的粮，因为他知道人饿了，当人饿的时候他不会去追求光，他不会先去找真理，他饿的时候他要先填饱肚子。耶稣知道我们很实际的需要，那个饿不见得是我们肚子那个肉体上面的饿，而是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好需要，但是好像就是不饱。我们用这个抓，用我们心灵不饱，我们就抓这个。有的是用吃的，有的是用玩的。你知道那个在 Internet 上最大的一个 industry pornography， 一年可以有13 billion 130亿的价值。为什么？因为人想要抓东西，他的心是空的，他不饱，他觉得那些东西可以满足他，他可以刺激他一点感官上面的快乐。但是耶稣知道我们有很实际的需要，所以他说我要来满足你的需要。你会被耶稣满足过那样的需要？有的。你记不记得，特别是你快慕道的时候，你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你祷告，神很听祷告的，有没有？有没有人说那个刚信主的人祷告特别灵啊？跟神要什么，神就给什么，对不对？然后神给我一点，我心里面就很满足，有没有？有的。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为你的签证祷告吗？为你的转身份祷告吗？为你的妻子从中国来祷告吗？为你的孩子祷告吗？为你的婚姻祷告吗？然后你发觉神听祷告吗？然后听祷告你就心里面很满足。我们的主就借着这样的事情，让我们也许是在困难里面，也许是在需要里面，就遇到他。但是还不止这些，耶稣告诉我们，他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很具体的。你多久没有感觉到你那个很大的需要被神满足？是不是因为你没有需要了，还是你不要了？耶稣怎么讲？他说我要满足你的需要。那个满足的方法就是可以，你就可以把我吃下去，然后在好像在你吃饭那种饱足的感觉一样，你有没有那样的感觉？好像可以吃它一样。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复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好像就吃那个最好吃的东西？你最喜欢吃什么？我很喜欢吃牛排，尤其当那个 medium rare 的那牛排切下来，那个吃那个第一口，那个哇，那个吃下去，那个心里面就好满足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你最近有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像那样的满足？最近那个文良的妹妹来，然后从台湾来看我们两个星期，她带了两个大箱，超过一箱半的食物，各式各样的食物，对不对？好像至少超过一箱的食物。 哇，我们光打开来看，我那个心里面就好满足。然后就各式各样就开始吃，然后不但好吃，那个在那些的零食里面，那些小东西里面，我吃到了许多的回忆，吃到了许多家乡的感觉。然后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满足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你来体会一下，就好像也许你肚子很饿，你狼吞虎咽也可以。也许你今天心情很好，一桌精致的筵席，你小酌浅尝也可以。他说你来吃我。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吃耶稣的时候，你还记得上一次你吃耶稣的时候，你经历他的时候，你心里面很满足，很喜乐，很感恩，很平安吗？耶稣说这应该是你经常的生活。特别他把吃我跟那个吃玛纳做比较，玛纳是每一天神给的，然后每一天可以吃的，每一天可以很满足的。最近我们教会那个暑假开始了，你知道大学暑假从五月初就开始，暑假开始了。有一位姐妹在暑假开始的时候，她就跟我讲，她说牧师，那个你带弟兄姐妹，这位学生，她说你带弟兄姐妹一年八个月很辛苦，让他们的属灵成长到一个地步，然后到了暑假，他们都打工的打工，玩的玩，回家，然后那个属灵啪就落下来，然后到了明年你再开始啪啪啪再慢慢带他。她说你不可以这个样子。他说暑假的时候让他们继续成长。那我说怎么成长？然后他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他的经验。他今年大四刚毕业。他说上帝过去四年的时候，每一天他在神的面前读圣经，他就经历神的恩典。然后我就看他的生命有起有伏，但是我就看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长进。所以他就说今年暑假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有时间，我们今年暑假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推动全教会的每天读圣经。说他就跟我开会，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开会，然后安排我说你把圣经分配好，说要读什么，说每天读多少，然后我们去分小组。那小组不在的人我们用微chat读圣经，在的人我们一个礼拜可以见一次面。啊，他们就打算，为什么？因为他经历到过去这四年，他做见证，他说经历到那位主是多好。各位弟兄姐妹，我自己也经历神。那我以前我读经不是很 regular， 不是每一天读，然后有的时候忙了我就偷懒，我就少读一点，我就快的读一点。但是过去这几年，那因为某种原因我必须每一天读，然后我就发觉我越读圣经，就在那个读圣经里，不是每一天，但是常常跟神就有那种很亲密的感觉。那每一天我现在早每天早上大概就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哎呀，就读圣经，就祷告，然后就思想。我不想，也许你没有那么多 luxury， 15-20分钟总有，半个小时也许总有吧。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跟他有一会儿的交通，你试试看，真是好。那前一段时间那个吃耶稣不只是读圣经，那个祷告里面也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祷告会没人了，在那个祷告会没有几个人了，就剩下我文良还有两三个人，没有什么人了。后来文良他就突然想起来，我们来禁食祷告好不好？我说好，禁食祷告。他说我们平常祷告会是从7:30到9:00禁食祷告，那我们就说从什么时候，我们就从前面那一段6:30到7:30，所以那次我们就开始禁食祷告，开始有人。然后我还心不甘情不愿要禁食，我说不晓得有什么人会来，就来了几个人，他们觉得那段时间比较好，时间比较短，6:30到7:30比较好。当我们在禁食祷告里面，我们就别的不做，我们就花时间敬拜，我们就唱诗歌，然后我们就真祷告，然后我们就发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们就经历到神就在那里。 我们就在那个禁食祷告里面，后来我们就说不管你要禁食还是不禁食，欢迎你来，我们就在那边敬拜他，在那边享受他，在那边用神的话语向他祷告，真好。各位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知道什么叫做每一天吃主的粮，因为他们吃过玛纳。那耶稣说，说我就是天上赐下来给你们吃的那个，他说我就是玛纳，我的肉真是可吃的。那有的人不明白，说怎么可能吃他的肉，那耶稣说什么，我的肉真好吃的，你吃了你就知道，那个比那个最好的牛排还好吃，比那个你现在回想那个家乡的那个小吃还好吃。你上一次好好吃耶稣是什么时候？你再吃一口好不好？不要等到那个有困难了有问题了你再跑来抓主，那是可以的，抓到主的，但是现在再抓主好不好？不只是这样，耶稣说我是救命的粮，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他不只是我们每一天吃的粮，他说我是救命的粮，吃了玛纳还是要死，但是你们吃了那位从天父所赐给你们就是我，当你们接受我的生命，你们吃了我的生命就永远不死。各位弟兄姐妹，你经历过这样的吃，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永远不死，不是吗？他说我不只是那个你们每天吃的粮，而且我也是生命的粮，我是救你们永远不死的粮。吃耶稣就是接受他的生命，然后他在那个时候给我们满足，然后接受生命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开始以后他让我们继续可以吃他，继续满足，直整到有一天他说永远不死。孝培长老孝培哥在昨天早上8:44的时候进入到那个永恒里面，他其实他的永恒已经开始多少年以前，当他接受耶稣的时候他永恒开始，但是我就在想象，当他在那些诗歌在那弟兄姐妹围绕的时候，他安安静静的过去的时候，然后他眼睛打开，他突然看到，他惊喜，哇哦，我的父亲不是在这里吗？我期待了半天的那些不能形容的好，不是在这里吗？耶稣说你来吃我，我让你活到永远。各位兄姐妹，有一天我们要到那边去，耶稣说活到永远。约翰希望我们认识他，希望我们认识耶稣是谁，他不只是希望我们认识他是那位教导真理的老师，他不只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曾经行过许多的神迹，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是那位行神迹的先知，他让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位神，那位我是，那位什么都有的，那位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他面前的，那位自由拥有的，而且我们每一天可以吃它，它是生命的粮。让我们学习，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是太忙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有的时候我们却太轻忽了，好不好？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回到那个起初的爱里面，再回到那个起初的渴慕里面，我们跟神讲，就像耶稣说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说主啊，我再来吃你，让我再一次领受 那个我曾经吃你那样的感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知道我们饿，而你知道我们在饿的时候所抓到的那些东西不能满足，只有你能满足我们的心。主啊，因此我在你面前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回归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来吃你，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饱足。主啊，孩子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样的讲，主啊，但是我们吃了你，我们就知道。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曾经经历过，主你再将这样的美好，对你的渴慕，对你真理的渴慕，对你自己的渴慕，摆到我们心里面，主让我们凭信心，我们花时间，我们享受。谢谢主，主你说你自己真是可吃的，主当我们有了你，主我们就满足。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经历你给我们的满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